节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16日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全世界都会要中国因新冠病毒付出代价。他说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世界将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会以跟这个灾难发生之前根本不同的方式与中国进行交往。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他下个礼拜访问英国和丹麦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及他对全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构成威胁将会是优先要讨论的议题，包括讨论英国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 5G 网络，并逐步将华为设备从现有的网络中清除出去。蓬佩奥还说，他和印度外长关系良好，经常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中印边界冲突以及中国参与印度的电信基础设施对印度带来的风险。印度政府最近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民众使用包括抖音国际版、 TikTok 和微信在内的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式。美国国务院及台湾外交部星期三7月15日同步宣布，今年较晚时候将会同日本共同在危地马拉举行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会议，推动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繁荣。这个也是这个多边对话平台首度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活动，据说有助台湾强化与地区邦交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西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科扎克在推特上说，好消息，我们很兴奋宣布一个可以增加西太平洋经济繁荣的新合作项目，美国、台湾、日本和我们的民主伙伴正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数码经济。国务院西太平洋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朱莉中华在全世界从对付新冠肺炎疫情转向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时候，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好像台湾这样的朋友和伙伴。在五角大楼继续评估和调整美军全球军力部署之际，美军负责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指挥官说，美国如果减少在伊拉克驻军人员，亦都能够继续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施压。较早前国防部长埃斯帕说，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对美军各个战区军力部署的一项评估，以便将更多资源派往印太地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将星期三7月15日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减少在伊拉克驻军亦都能够完成使命。美军目前在伊拉克驻有5000到6000名的军人。巴基斯坦和盟友中国不顾宿敌印度的反对，在主权有争议的喀什米尔地区巴控境内正式启动一项耗资几十亿美元的水电工程。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与军方高级官员和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访问了大坝工程地点，将这个工程称赞为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迪亚莫巴沙多用大坝工程将会耗资超过80亿美元，预计会在2028年完工，发电能力预计达到4500兆瓦。各型的中国电力公司和巴基斯坦军方属下的公司将分别以70%和30%股份实施这项建筑工程。新德里谴责这项工程侵犯他的领土主权，印度控制喀什米尔大部分地区，但是同巴基斯坦一样声称对整个喀什米尔拥有主权。巴基斯坦和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印度的指责，坚称这项经济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要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州长斯提特星期三证实，他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反应，这个亦都是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已知的首位美国州长。斯提特接受检测结果之后，目前在家被隔离。奥克拉荷马州是最早重启经济活动的一个州。医学专业人士曾经警告这位共和党籍州长说，奥克拉荷马州疫情期间仅仅封闭一个月，就在4月重启经济活动， 過於倉促。斯提特出席了特朗普總統6月20日在塔爾薩舉行的競選集會，後者吸引了大約6200人參加，大部分都沒有戴口罩。斯提特州長經常在公開場合拒絕戴口罩，他當時是這樣解釋自己參加競選集會的原因，他說新冠病毒在美國亦都在奧克拉荷馬州，我們必須採取防護措施，我們有留在家裏面的自由，亦都有參加集會的自由。斯提特州長6月30日敦促該州民眾在公眾場所佩戴口罩。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这一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香港各界回应美国取消特殊待遇影响香港制造产品出口以及学术交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有香港的商界代表认为，香港现在面对的不稳定性会增加，又担心中美关系会趋向恶化。美国的国际盟友亦有可能会对香港以至中国采取不同的制裁行动。有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说，以后香港制造和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并没有分别，个别大陆港商将会将他们的生产线转回香港，亦不可以避开出口到美国的额外关税。有学者说，学术界亦担心香港部分科研和学术交流在美中角力之下要陪葬，香港学者到美国交流亦有可能被视作为和中国学者无分别，对部分的研究计划可能会构成打击。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即是7月14日签署香港自治法案成为法律，并且下达以香港正常化为题的行政命令，终止或者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终止1992年主权移交之前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撤销出口许可豁免，取消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的优待和中国护照待遇对等。不过美国会考虑重新分配难民配额给香港居民。针对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美国将会冻结破坏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民主进程的人士和相关实体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相关人士和直系亲属入境美国，寻求终止美国和香港的引渡协议，终止向香港警队等纪律部队提供培训。美國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亦都包括高科技和學術交流，例如終止與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合作，終止國際交流庫布賴特計劃。本身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梁啟智星期三，即是7月15日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中大山頂聯合書院有一個波，即是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人稱 UC 波，裡面有衛星碟片專門接受遙感衛星數據，即是監察地球的衛星圖片，可以用來觀察哪裡有山火和水災等等。梁啟智表示，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有一項點名這個研究所停止美國內政部核下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合作。梁啟智又表示，他做地圖出身，明白衛星圖片很容易踩中所謂的國家安全，被第一個點名並不奇怪，但是他認為學術本身無邊界，但是被政治找上門感到唏噓。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中美角力之下，香港的學術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除了港版國安法引申出來，對於院校自主或者個別學者的研究和教學活動受到很多紅線的規限，而香港在國際間的科研和學術討論本來享有的自由亦都在中美角力之下要陪葬，香港學者赴美交流亦都可能被視為與中國學者沒有分別，對一些研究計劃可能構成打擊。
外交層次就是中美的角力呢，就令到香港一些科研學術的討論本來享有的自由是因為中美的角力底下是可以說是要陪葬。咁中文大學嘅例子又好啦，或者佢嘅 Fulbright Scholarship 嗰個計劃又好啦，乃至到可能將來咧，即使我哋可能學術界去學者去美國交流啊，要攞簽證等等呢啲問題上邊咧，其實因為已經取消咗呢個對香港嘅特殊待遇咧，咁我哋係被視為同中國係冇分別嘅一班人。咁呢啲其實都會對我哋嘅日常嘅工作，同埋我哋一啲可能係計劃當中執行當中嘅研究計劃咧，係構成一個即係打擊咯。
陳家洛表示，由於北京喺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導致美國取消香港嘅特殊待遇，估計美國嘅盟友亦都可能有相應嘅行動。香港好難再稱為國際金融中心或者國際城市，亦都好難再吸引國際學者到香港進行研究工作。
日後 有外國嘅想嚟香港做嘢嘅學者或者研究人員問翻我哋：喂，咁你哋香港點樣保障學術自由㗎？我做嘅研究會唔會受到一啲嘅打擊或者有啲限制？甚至乎可能我做下嘅時候咧，俾人警告我踩咗紅線，咁啊做唔到落去。咁我喺香港去做教學研究，會唔會受到國安法嗰種無遠忽界嗰種嘅限制底下咧，變咗我哋想做嘅嘢、傾嘅嘢、自由去思考、辯論嘢都做唔到咧？咁我諗已經好難答㗎啦！呢啲問題，我諗校長都唔識答嘅。
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七月初公布一項成功訪問超過7600人的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57%的受訪者支持美國制裁香港，反對的有29%。陳家洛分析，民調結果反映香港人不認命，不會覺得自己是世界民主運動裡面的孤兒，透過種種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僅有的空間去表達香港人的集體意願，認為國際制裁是對香港目前情況的關注。
如果唔係咧，就好快變成下一個嘅新疆、西藏啊，或者係即係國內而家嗰啲零星嘅維權律師又好啦，啲感言嘅學者專家又好啦，都受到種種嘅可能係話佢做業者啊，種種嘅打壓啊，種種嘅被拘留啊、被放假等等。香港人唔想見到呢啲情況，咁所以即係而家係繼續係向即係喺翻自己呢一度去做好自己嘅本分，亦都同時間係尋求國際社會係了解香港情況嘅朋友咧，係逐關注香港呢個情況。
中華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楊立滿星期四朝頭早接受香港電台節目訪問表示，香港商界早在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法案的時候已經有心理準備，將會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他表示商界已經消化有關的消息，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特殊待遇並不是極具震撼性。楊立滿表示，香港商界面對的不穩定性會增加，擔心中美關係越趨惡化，美國的國際盟友亦都可能會對香港採取不同的制裁行動，尤其是歐盟都可能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香港。
咁我哋都會擔心，即係譬如話同其他嘅國家，因為你正美國係佢號召佢嗰啲兄弟咧，國際上啦，即係啲五眼啊等等咧，可能要跟隨佢去對中國或者香港係採取不同嘅制裁行動嘅。咁歐盟而家都講緊啦，即係話對嗰個高科技產品嘅出口，香港都可能即係要限制啦咁樣。
至於今次特朗普提出的制裁行動未有涉及影響美元和港元的聯繫匯率， 楊立滿表示，如果聯繫匯率被影響，就是所謂的核武手段和七傷拳將會兩敗俱傷，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美國亦都有很多金融機構在香港營運，亦都會影響美元在國際上的流通。
我哋睇唔到短期內佢會做呢樣嘢，因為佢真係七傷拳嚟嘅，自己都打得好傷嚇。咁嗰時當然都有講話，即係聯繫匯率咧，而家都冇人再講啦嚇。咁亦都有人講話啊，你唔準你用即係美元去即係去兑換喎，或者係即係做一個交易嘅貨幣咁。咁呢個亦都係咧對美元，即係當然係對從商人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啦嚇。咁但係就即係佢咁樣做咧，對佢個美元嗰個嘅。在國際上的流通呢，同埋有即係係會有影響好大嘅，咁即係中國亦都唔係話即係冇一個即係另外一個選擇嘅，咁你咪就迫使啲人去用多啲即係人民幣去交易咯，咁呢個唔係美國即係想見到嘅嘢嚟啊。
商界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鍾國斌在同一個電台節目接受訪問表示，香港商界已經消化了美國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消息，預期美國會有這一步行動，不過他坦言進程較想像中快，接下來就要觀察美國的制裁名單制定之後，包括什麼個人和企業，同埋會唔會牽連金融機構同埋銀行，視乎招數有幾辣，佢認為現階段難以評估實際嘅影響。
佢如果淨係話唔俾你去俾美國或者凍結你美國嘅資產嘅話咧，咁呢個都唔係好大影響嘅，因為你如果嗰個人被制裁嗰個人，我都永遠唔去美國，我喺美國又冇資產嘅，所以個影響係基本上不大嘅。但係就睇下佢即係所提及嘅制裁嘅企業同埋佢相連嘅金融機構，呢個咧就可能影響會大啲。不過即係呢個從來喺香港未見過、未發生過，個影響大成點咧，真係未有咁嘅經驗啦。咁所以始終都係睇佢嗰張制裁清單出籠嗰陣時咧，係佢主要針對係有幾大嘅企業或者幾高層次嘅人員。
鍾國斌表示，美中貿易戰之後，個別香港廠商將生產線移返香港，希望避開出口到美國的額外關稅，但是現在美國將香港視作中國內地普通城市一樣，他認為香港製造的產品和中國製造沒有分別，大陸港商即使將生產線搬返香港亦都沒有作用。
中美這兩年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之下咧，事實上有一部分香港的廠家咧就移師了一部分的生產線翻嚟香港。
哦，
咁就啱啱咧就投資好，就將個生產移師好咧，而家咧就查問，即係而家變咗 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China 咧同等待遇。咁即係點解要移師翻嚟香港？就是、因為想避開貿易戰所增加的出口關税，唔係入口關税，應該係入口關税。咁但係而家就搬咗翻嚟，就變成即係冇呢個作用，係仲即係使咗筆錢係投資咗翻嚟香港，點呢個有影響嘅。
建制派的新民黨星期四發新聞稿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落實美國將會不再賦予香港與中國內地不同的特殊地位，打擊一國兩制和香港高度自治，新民黨予以強烈譴責。新民黨表示，該行政命令共有15條條款，涵蓋範圍相當廣泛，並且針對將會執行港區國安法的香港官員和人士，單方面制定各種制裁措施等等。新民黨認為非常不合理，認為美國不應該扭曲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將香港視為美國殖民地，更加不應該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打擊一國兩制和香港高度自治。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有關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大部分主權宣稱是非法的宣布，無疑是使到不斷惡化的美中關係進一步雪上加霜。近一段時間，中國國內出現了不少認為中國誤判了美國的看法。 雖然中國的中聯部前副部長周力最近就警告中國應該要做好中美之間鬥爭全面惡化的準備，但是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上個禮拜就說中國無意和美國進行全面對抗。在美國不斷對中國採取行動的時候，王毅的這番表態是不是向美國示弱呢？面臨美國可能和中國進行全面脫歐的前景，中國是否準備重新校對他們的對美政策呢？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雅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
在國際仲裁法庭裁決中國在南中國海宣布的九段線不符合國際法四週年的時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13日發表聲明，明確宣布美方認為北京對南中國海大多數海域的離岸資源權利主張是完全不合法。這個是美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的立場發生的重大改變。美國以往一直主張在南中國海的航線自由，但是在主權爭端問題上面不持立場。樣之前，美國財政部以及國務院宣布對更多在新疆涉及侵犯人權的中國官員以及實體進行制裁。中國在7月13日宣布對美國3名的國會議員、1名政府官員以及一個實體是進行報復性的制裁。在兩國關係劍拔弩張，美國看上來是決意是要同中國脫歐的時候，中聯部原副部長周力是最近是告戒話，要積極主動做好應對中國的外部環境惡化的六大準備，排響首位的就是要做好中美關係惡化加劇、鬥爭全面升級的準備。針對特朗普政府和美國國會在台灣、香港、新疆、南中國海新冠疫情、中國在美國投資、駐美國媒體機構亦是華為等一系列問題上面採取的舉動，這位前官員告戒說中方必須有脫歐最終難以避免的清醒認識。他在文章當中說，對美國執政當局繼續對他們是實施全方位多領域遞進性的打壓，一心一意要跟他們是拼到底的心態和政策是做法，他們是切不可以低估，更不能夠是畏懼。他們面對的困難以及挑戰將會是空前複雜、空前嚴峻，當前尤其要防範美國對他們是追責索賠的風險。中國的互聯網上面最近亦都廣泛地流傳著一篇題目為是2020對美國的四個想不到與十個新認識的文章。那篇文章是以反美立場而著稱的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大教戴旭的名義發表。文章當中提到的四個想不到的分別是，美國對中國有這麼大的仇恨，美國政府下這麼狠，時間如此緊迫，容不下談判的時間，這個是絕大多數中國官員以及專家預測不到，沒有一個國家站出來表示同情以及支持中國，美國國內竟然形成了統一戰線。這篇文章還說，結合上述的四個的想不到，中國有必要對美國重新認識。假如中國還是不從思想觀念上面調整對美國的認識，這樣在戰略以及戰術上必然是會跑偏，可能 會是犯重大的錯誤。而另外，另一位鷹派將領喬亮前一段時間亦都發表了有關武力收復台灣不是中國當務之急的文章，引發廣泛的討論。有評論認為，戴旭以及喬亮的文章都提出了同一個核心觀點，即是中國就目前的實力根本不可能同美國的對抗。中國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日前表示，中美關係面臨著1979年建交以來最嚴重的挑戰，這個是中國官方首次公開承認美中關係陷入建交以來的最低點。王毅7月9日通過視頻在中美智庫媒體論壇上表示，中國對美國的政策是沒有變化，仍然願意本著善意以及誠意發展中美關係，願意從是美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構建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他還說，中國從來無意挑戰或者取代美國，無意和美國全面對抗，中國亦都最關心的是提高自己本身國家人民的福祉，最重視的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穩定。不過王毅將中美關係目前的處境是歸咎於美方，他說美方的一些人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 正在是不遺餘力地將中國渲染成為是對手甚至是敵人，想方設法地壓制中國的發展，不擇手段地阻礙中美之間的關係。享有分析人士認為，王毅有關的中國無意與美國進行對抗的表態是向美方釋放出一種和解的訊息，他亦都是數個月以來呼籲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的最高級別的中國領導人。不過，美國研究美中關係的一些專家對王毅的講話作出了不同的解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中國學術力項目主任郭萊兒表示，在他看上來，王毅正在向世界其他國家發出信號，即是中國是講道理的一方，並且願意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以便北京能夠贏得對他指責特朗普政府這個戰略的支持。郭萊兒不認為中國是在重新調整對美國的策略，而是因為戰狼外交對中國的形象未有帶來積極的效果，所以現時他們正在嘗試另外一種的方法。參加了這次論壇的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研究員何瑞安認為，中國外長王毅想要表達他的不滿的時候，他的評論往往是會很尖刻，但是他在這番的講話當中未有選擇這樣的語調，儘管他在一些地方是言辭尖鋭。在他看來，王毅的這番的講話是針對不同的受眾而量身訂造。他在推文當中說，對於國際受眾來說，這個訊息似乎是中國仍然是講道理，而美國是各種問題的根源。中國的對美國政策是沒有改變，北京仍然是願意以善意和誠意發展中美關係等等。不過在奧巴馬政府任內擔任過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以及蒙古事務主任的何瑞安表示，他感覺到王毅的這番講話是在美中關係當中宣示原則立場的一個努力，而不是調整對美國的政策。他表示，在演講以及隨後的討論結束之後，他是未有覺得北京在發出他在重新的核准中美關係或者是他的外交政策的信號。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辦的中美印象網站主編劉亞偉說，他從中國官員最近的一些講話當中也都看不出來他們認為對美國存在著誤判，從而要對現有的策略進行糾正的意思。他表示，他是覺得他們的講話和中國的一貫的講法是沒有任何太大的區別，實際上中國一直在說中美仍然是要搞合作，要共贏，不能夠衝突，不能夠對抗，他覺得這個是一貫的，從來都是沒有改變過。不過劉亞偉說，在中美關係如此惡劣的情況之下，中方還是要說要和美國進行合作，突顯了搞好中美關係對北京的重要性。他補充說，都到了這種地步，中國還跟你是說不能夠脫歐，這個就是說明了他們非常看重中美關係，就是合作共贏。他還說，在目前的情況下，中方的這些說法美國根本是聽不進去，是對牛彈琴。劉亞偉表示，他覺得他們心裡面仍然是很鬱悶，他自己在想合作，特別是現時中美關係特別不好的情況之下，中美的合作現時應該是要改變之前零和博弈的最好時刻，特別是在抗疫方面的合作。結果不幸的就是沒有任何的合作，至少中方仍然在說合作的事，但是美方基本上就根本不說合作的事。他還舉例說，卡特中心本來提議中美兩國政府就好像伊波拉疫情爆發期間那樣在非洲合作抗疫，中國政府層面是很願意參加這樣的合作，但是由於特朗普政府無意參與這些合作項目，中方亦都只好作罷。在他看來，中國的決策層是需要對有關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都在美方的講法進行反省。他還表示，單單是說要搞好合作，然後將關係不好的責任都去推向另外一方，這個也都不是很富有的成效。在王毅講話的前一日，他的副手樂玉成在外交學會和美國亞洲協會共同舉辦的中美關係視頻對話上面支持將導致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是歸咎於美方。他說，美方嘴上一直講市場精神、公平競爭，但行動上卻是武大郎開店不容大過意， 不允許其他人比自己更加優秀、更有競爭力。批評還批評，上個月中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夏威夷舉行會談，楊潔篪承諾全面履行美中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而會談之後中方計劃加快對美國農產品的購買。雖然特朗普總統7月10日表示，由於新冠病毒的疫情和其他的問題，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嚴重受損，他目前未有考慮和中國的第二階段貿易協議，但是中國國家發改委以及是商務部近日低調地發布了2020年版的外商投資准入的負面清單，這個自2020年7月23日起施行的負面清單和去年相比進一步縮減，提高了服務業、製造業以及農業的開放水平。法改委的發言人說，這個顯示中國堅定不移支持經濟全球化以及跨國投資的決心，但是劉亞偉就認為中方需要拿出更多的舉措。劉亞偉表示，人已經走了，茶都涼，你現時再出台這些東西，但是他又覺得他出了來仍然是要想合作，因為這個實際上就是第二階段貿易談判要談很多的結構性的事情，你不能夠說他是要跟你合作，同時你又要樹立這麼多的門檻高牆，令到美國這些企業沒辦法公平地跟中國的企業競爭，特別是在中外合資和獨資方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雅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英国国会议员不断呼吁制裁侵犯人权嘅中国官员，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西方国家正在加大对北京最近喺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嘅反应。呢一项法律系严重限制咗抗议同批评政府嘅权利嘅。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伦敦嘅报道。
過去這個週末超過50萬人在香港民主派初選投票，顯示出對香港民主的支持。這一場初選將選出參加9月份選舉的反對派候選人。北京實施港版國安法已經有兩個禮拜的時間，很多居民可能在他們的基本自由被剝奪。香港選民梁雷斯說，我希望國際社會看到我們的團結，和我們站在一起，希望能夠為我們提供幫助。西方國家對北京越來越強硬，但仲唔清楚佢哋能夠為香港人提供幾多嘅幫助。英國1997年將香港主權移交俾中國時，同中國簽署一項國際公約，據稱該條約保證香港50年嘅政治自由。英國同埋民國都表示，中國新憲法嘅法律違反咗該協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話，北京稱50年內將給予香港人高度自治，你哋都睇到僅有23年之後就發生一事情，對香港人民同埋世界嘅承諾都係空談嚟噶。澳大利亞上個禮拜終止咗同香港嘅引渡條約，並宣布為喺澳大利亞嘅香港護照持有人延長簽證同埋提供公民身份嘅途徑。呢個反映出英國對喺香港嘅海外護照持有人公民身份嘅政策。一啲英國議員希望中國官員成為馬格尼茲基法制裁嘅一個目標，此新嘅立法能夠凍結海外資產同埋限制旅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可能係第一個被制裁嘅對象。保守黨議員前黨魁鄧肯史密斯話：，據我所知，林鄭月娥的家人擁有英國護照，必須清楚讓佢知道，佢同中國政府一起採取嘅行動，讓我哋好難同佢打交道。鄧肯史密斯話：，英國仲應該喺其他多個雙重上對峙中國。史密斯話：，維吾爾族人口被迫絕育同埋監管禁令，香港面臨剝奪人民抗議同埋發表意見嘅權利嘅問題。這些都著實令人震驚，他們在台灣周邊的威脅、對南中國海的控制，甚至聯合國要求他們離開，他們在印度邊界發生衝突，任何在中國不同意他們的人都完全忽略。美國上個禮拜對3位中國官員進行制裁，理由是他們涉嫌參與對維吾爾人的迫害，中國做出憤怒反應並表示其他國家介入干預他所稱的內政。倫敦大學教授、中國事務分析師曾瑞新話：喺北京睇嚟，習近平係唔會錯噶。習近平永遠唔會承認自己犯錯，因此中國極唔可能修改對香港或英國嘅政策。英國、美國同埋佢哋嘅民國正喺度測試佢哋對中國嘅影響力。
在東西方緊張關係加劇之際，成為衡量全球力量的尺度。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倫敦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南中國海仲裁案四週年之後的一日，美國在7月13日星期一明確宣布，美國認為北京提出的涵蓋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海上資源權益主張是完全不合法。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之所以改變立場，是因為中國近兩年的南中國海行為令到美國已經退無可退。他們同時認為，美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表態，短期內一定會增加美中兩國在亞太地區爆發衝突的風險。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
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史達偉星期二表示，美國已經無法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保持中立的立場。史達偉表示，美國不能夠繼續說他們在這些海事問題上繼續中立，特別是鑽井平台在越南以及馬來西亞的水域裏面出現的時候。史達偉是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行的第十次有關南中國海問題的研討會上面講這番的說話。他說，中國利用全世界抗擊新冠疫情的時期，在南中國海強力推行強權即公理。他說，北京正在努力破壞其他南中國海國家的主權，並且剝奪他們獲得自己離岸資源的權利。北京想用威脅以及是脅迫來代替國際法。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亞洲海事透明項目主任、東南亞項目研究員波林認為，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美國已經是到了差不多是沒有退路的時候。他給予美國之音記者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他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美國接近是沒有退路的地步。過去的兩年裏面，中國對漁業、石油以及天然氣以及是其他合法使用海洋的騷擾變得是越加明顯。在不久的將來，未經中國的允許，東南亞其他的先十國在海上行使他們任何權利將會具有極大的危險。南中國海仲裁案之後，中國無視國際仲裁法庭的裁決，繼續在南中國海建造人工島，並且將之軍事化。今年以來，中國在南中國海更加是採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動。北京不禁擊沉了是越南的漁船，還阻止了馬來西亞的海上能源勘探。而另外，中國還單方面禁止捕魚，並且在有爭議的水域裏面進行軍事演習。史達偉表示，中國越來越多地使用人工島作為是騷擾活動的基地，以減少東南亞沿海國家對近海的石油、天然氣以及是漁業的使用。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錄認為，美國政府這次的立場的改變和美國自2017年以來將中國視為是戰略競爭者以及是最大威脅的立場是一致，與日漸惡化的美中關係是有關。何天錄表示，這個是遵循了美國政府將中國描述為競爭者以及威脅的政策趨勢，而另外一個趨勢就是美中關係日益惡化。他們是看到雙方的分歧不斷地加劇，涉及到香港、新疆以及是新冠疫情有關的戰狼外交以及是貿易問題不斷地堆積，關係不斷地惡化。中國最近同伊朗達成協議，該個協議本質上無視美國的所有制裁措施，中國同與伊朗建立夥伴關係，這個是另外一個令人不快的原因。雙方似乎都在採取逐步升級的行為來維護權威並且懲罰對方，這個就是應該被視為是朝著這個廣泛趨勢邁出的又一步。美方的最新表態正值是美中關係緊張持續升溫的時候。最近兩年，華盛頓、北京在貿易、科技、新冠疫情、新疆少數民族對的人權、香港國安法等多個層面展開了多次的交鋒，並且互相對對方的官員、議員是施加制裁以及是簽證的限制。何天錄認為，美國的表態有可能加劇業已緊張的南中國海局勢，並且增加美中在南中國海的衝突風險。何天錄表示，這個將會加大自由航行巡邏的風險，並且將增加中國海軍的風險。 當他們試圖制止美國並且干涉美國行動的時候，現時的風險是要高得多，因為美國會覺得他們是有權採取行動保護自己，而中國人亦都會覺得他們有完全的權利根據他本身國家的法律，即是這個是中國的水域來採取行動，這個將會加劇潛在的危機。一個星期前，美中同時在南中國海進行軍事演習，雙方指責對方破壞南中國海的穩定。傅泰林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教授，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的表態會不會造成更大的風險，將會取決於美國在未來的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是否會採取下一步動作來強化這個聲明。譬如美國是否會在越南或者是馬來西亞專屬經濟區內的馬來西亞或者越南船隻保駕護航，美國是否會對他認為在馬來西亞或者越南專屬經濟區裏面從事非法活動的中國船隻進行挑戰，或者是扮演更大的、更加直接的角色等等。不過，傅泰林認為，美國的這番表態實質上與美國在南中國海的一貫立場並沒有太多的不同，只是語調有了很大的不同。他解釋說，美國仍然在南中國海的地貿歸屬方面不設立場，在海事管轄權方面，美國其實一直也都是沒有接受中國所謂的歷史性權利。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反對中國在南中國海擴張，經常派出軍艦通過這條的戰略水道以顯示航行自由。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亞洲海事透明項目主任波林認為，這次的聲明是很重要，是對海事管轄權以及資源控制權作出了重大的澄清。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一的聲明當中表示，美國是明確地表示北京提出的涵蓋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離岸資源權利主張是完全不合法，北京為了控制這些資源而展開的霸凌活動亦都是完全不合法。2016年在南中國海國際仲裁案之後，奧巴馬政府呼籲遵守仲裁的裁決，但是從未明確地認可他的裁決，亦都從未將中國的海事管轄權稱為是非法。波林認為，美國這樣做可以更有效地傳達訊息，如果美國希望獲得國際的支持並且向北京施加壓力以迫使他接受折衷方案的話，這個是有效的第一步。他還說，這樣做亦可能為對美國未來從事這些非法活動的中國公司以及是個人實施制裁提供了方便。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史達偉在星期二的演講當中專門提到了中國國有企業，他表示這些企業相當於東印度公司，他說這些企業是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尋求影響力的工程財。他被訪問到的時候，美國是否會對這些公司以及個人實施制裁的時候，史達偉表示所有的選項都是在考慮當中。波林認為，美國的立場改變短期內會加劇緊張的局勢，包括中國可能會威脅其他的新十國漁業以及是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活動，甚至對其他國家進一步施壓，但是長期來看可能會讓中國回撤。他說在短期內他會加劇緊張局勢，不過因為中國在威脅鄰國方面變得越來越大膽，這種情況亦都是所指的局勢緊張一直在度發生，從長遠來看這個亦都可能會使到中國回轉妥協，讓國際社會可以接受。他在自己的一篇解讀美國政府聲明的文章當中說，中國下次在他的鄰國的專屬經濟區內對他的鄰居進行非法騷擾的時候，出於民族主義的點的就是美國採取的更有力的應對措施可能會令到中國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他表示，鑑於中國外交官在新冠疫情期間的表現，有理由相信中國這樣做。他說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的外交官不是去考慮不要讓問題升級，反而是進一步擁抱民族主義。菲律賓政治分析人士理查德·海德里安星期二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南中國海問題的研討會上表示，美國的表態可能會終結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和中國的蜜月。他說杜特爾特一直是希望從中國那裡得到重大的讓步，但是進行的並不順利。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禄說， 南中國海的其他星十國對美國的表態暗地裏是會很開心，但是不見得會站出來明確地支持美國。他說他認為這些國家會呼籲各方保持冷靜以及克制，但是暗地裏他相信好像越南以及菲律賓這樣的跟中國有爭議的國家對此是感到暗中高興，因為南中國海問題上面美國會承受來自中國的憤怒以及壓力，這個亦都意味著他們不必要自己不必是這樣做，所有這些國家都將落後於美國，因為美國更強大，更強大並且是能夠與中國站出來一切，這些的東南部國家很難做到這一點。而在今年以來，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東南亞國家的法治主張亦都明顯地加強，越南對中國的抗議一直是存在。四月，因為中國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島嶼上面設置新的行政區，越南發布聲明要求中國政府撤回相關的決定。從四月到六月，至少有兩艘的越南漁船在南中國海被中國海警船系撞沉，這個引發了越南的強烈抗議。今年的五月，印度尼西亞向聯合國遞交外交召會，表明反對中國九段線的主張，並且引用2016年的南中國海仲裁結果，指中國宣稱的歷史權利缺乏國際法的基礎。六月底，東盟十個成員國通過視頻開展年度峰會，領導人是在共同聲明當中一致表示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應該是成為確定海上主權以及其他合法權益的基礎。7月12日，在南中國海仲裁案四週年的時候，菲律賓外交部長特奧多羅諾任呼籲中國遵守四年前的仲裁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台灣一個受到政府和民間重視的機構說，中華民國憲法不符合台灣現狀，台灣需要制定一部新的憲法，同時這個組織將會透過公投法落實有關的理念。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獨派大佬辜寬文創立的台灣制憲基金會星期二舉行記者會表示，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制定時並沒有將台灣納入考量，亦完全不符合台灣的現況，尤其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與大多數的台灣民意相去甚遠。與此同時，台灣中央選舉委員會亦都首次就制憲基金會提出的兩項制憲意向公投舉行聽證會，分別是你是否同意要求總統推動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以及你是否同意要求總統啟動憲法改造工程。台灣制憲基金會董事王美秀表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中國與蒙古仍然是我國的領土，顯示這一部憲法已經嚴重背離台灣人民的常識，若將台灣人民的常識放入這一部憲法卻是違憲，天底下有這麼荒謬的憲法嗎？
有人說那修憲可以嗎？那不一定要制憲啊。我在想哦，这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就像是一个超级大违建了。
王美秀话：有人讲修宪可以吗？不一定要制宪。我谂呢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就好似一个超级大违建。如果你谈修宪，冇去更动宪法嘅本文，亦都就系佢刚刚讲嘅，中国系我国嘅领土，不管你要修一条、三条、五条。我哋都仲系喺違憲建築裏邊。王美秀進一步解釋，修憲就好比係喺違章建築裏邊更換一啲家具，但係終究你仲係住喺呢一座違建裏面。此前，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等14個公民團體，亦都喺蔡英文總統連任就職演說嘅當日舉行記者會，呼籲蔡英文喺新嘅任期承擔歷史責任，打造由台灣人民所決定的新憲法。這些公民團體對於制憲的主張包括修憲啟動制憲、公投廢中華民國憲法再制憲、立法院草擬新憲法草案交付公民復決、舉行體制外制憲會議以及主權衝撞模式等等。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姚孟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這一次的公聽會不是辯論， 而是釐清整個提案的內容以及確認提案人的意向，並透過法律給予人民行使創制覆決權的必要協助。
只要是确认了这个提议符合公投法的规定，那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联署。那第二阶段联署成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预备要投票的这个议程。
姚孟昌话，只要是确认提议符合公投法的规定，跟住就是进入第二阶段的联署。联署成功之后，他们就会准备投票的议程。姚孟昌仲指出，台灣人民從1990年開始就非常關心修憲的議題，歷屆總統亦都不斷提出憲政改革，人民對於修憲並不陌生，但是終究應該要有一個啟動制憲進程的契機，讓人民在法律的範圍內做出主權者意識的表達。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7月4日發布的民意調查顯示，67%的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創下歷年來的新高。至於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則只有2.4%。中國國台辦日前表示，台獨組織搞所謂制憲公投，目的是乜嘢？大家心知肚明。台獨是逆流，是絕路，中國絕不允許任何一塊領土分裂出去。台灣陸委會指出，中共應理性看待並尊重台灣多元民主意見的表達，基於憲法主權在民的原則，公投是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力及直接民意的展現。不過陸委會亦強調，任何有關國家主權與兩岸關係等政治性議題都具有高度複雜敏感性，相關事項應該通盤審著整體形勢，妥善處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在中國正在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嘅時候，台灣軍方今個禮拜就展開為期5日嘅年度漢光演習。美國同中國對今次演習都極為注意噶。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第36號漢光實兵實彈演習在7月13日星期一展開了第一天的操演課目，主要是戰機防護以及戰力保存的演練，在敵軍來襲的時候將原來駐守在台灣西部的戰機轉場進入位於花蓮的佳山基地以保存戰力，軍艦亦都同時出港備戰。而第二日之後進行的是濱海決城、灘岸遷敵、反登陸作戰、聯合防空作戰、淡水河防禦以及特勤的衛戍區重要目標反特工等反劫持演練等等。漢光演習的電腦兵棋推演預計會在9月中舉行。台灣國防部在軍事新聞社表示，衛戍區反特工演練是三大特勤，亦即是憲兵特勤隊、警政署維安特勤隊以及是海巡署特勤隊，首度在漢光演習當中是聯手，通過部分實彈方式的演練，在假想敵特工人員突擊重要指揮所的時候，結合防衛軍力，殲滅敵方人員以確保重要的目標安全。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一在他的臉書上為今年的漢光演習重點希望是民眾關注台灣國防的議題，亦都注意到國防改革的成果。他指出，今年演習呈現的最重要的是進展和關鍵，就是聯合兵種營首度投入演練。他亦都在推特上介紹了這個聯合兵種營在今年漢光演習當中的角色。聯兵營是台灣陸軍在去年開始在500人的營級單位當中同時設置步兵、裝甲、陸航、海空軍等不同單位的聯絡官，加上無人機的操作、毒刺導彈以及追擊組等不同專長的官兵，使到一個營具有全方位作戰的能力。而今年的聯兵營的加入是第一次驗收訓練成果。蔡英文聲稱這個是台灣國防改革的大突破，希望台灣人民關心演習作為對軍方的最好支持。而此外，台灣媒體亦都報導，在漢光演習開始前，軍方上個星期 是发现有美国亦是中国船舰分别出现在台湾东南部的海域，美国的船只出现在花莲外海，而被认为是中国情报船的船只则是只是出现在兰屿外海。军方认为这艘船是为了搜集星期三在九鹏基地外海实施的联合火力实弹射击参数而在当地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专门追踪美军在南中国海动向的观测平台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星期日表示，就在台湾举行汉江演习前，一架美国空军侦察机指挥刚刚是飞越台湾向中国广东地区飞行，在距离广东大约100多公里的地方是被发现。七月初，美中两国都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演习，美国在争议的海域以双航母包括是尼米兹号以及是里根号战斗群演习，被认为是对中国过度宣示南中国海主权的回应。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批评美国蓄意派重兵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军演是炫耀武力，完全是别有用心，意在是挑拨离间地区国家关系，破坏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学校执行当地政府的命令，对内容所谓非法和不适宜的图书进行了清理，确保教育系统的意识形态纯洁。有评论就说这个跟当年的文革焚书有类似之处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路透社表示，为了落实中国教育部的要求，中国33个省市至少有30个已经对学校图书进行了清理，几十万部内容非法亦是不适宜的图书被移除，很多是付之一炬。路透社的报道是针对中国教育部2019年10月15号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对中小学图书馆的图书进行审查清理，重点包括非法图书亦是不适宜图书。通知说，非法图书的标准包括是反对宪法规定的集本原则、危害国家统一主权亦是领土完整、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是损害国家荣誉以及是利益、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非法图书还包括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藐视丑化党以及国家领导人和英武人物、戏说党史、国史、军史的图书、违反宗教政策的图书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宗教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指出，中国等国的确在变本加厉的对宗教信仰发动战争。又有报道说，中共正在强制灌输意识形态，民众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而被拘留，遭到酷刑并被骚扰，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布朗贝克大使说，真的这阵时所有人的行为真是针对穆斯林、维吾尔人、西藏佛教徒和法轮功的行为，受打击的是基督家庭教会，遭殃的是所有信众。此外，中国政府利用尖端科技系统实施控制，并将这一套控制系统对外输出。布朗贝克大使说，现在不单止是监禁民众，现在实际上是拥有很多摄像机和人工智能系统的警察国家，对进出教堂和清真寺的信众进行监控，所以说这一种高科技的压迫行为正在开始蔓延。宗教自由是根本人权，美国将随时随地为所有信仰的信众去维护这个根本人权。布朗贝克大使说， 我哋发现，如果我哋能够维护呢项根本人权，你就可能发现其他嘅人权亦都会喺世界各地生根开花。
以上系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